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感谢主的恩典，每早上呢唤醒我，准备好新的一天开始了吗？今天呢已经来到呢5月13号，今天是星期二早上的7:31。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今天呢一早呢在第五空间冒泡，诶，大树呢就给我们发了心灵维生素。我很喜欢今天诶他发的这一帖维生素。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
是的，非常温暖的这个分享啊。
嗯，
每天呢经历呢很多不同的挑战，你也不知道今天你会遇到什么困难的。
是，
但是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勇敢的准备呢迎接每一个挑战。
对，那么就算人生荡秋千呢也不要怕，起的时候要落的准备，因为你落的时候呢主耶稣在下头呢稳稳接住你，那么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主耶稣呢会帮助你再次呢起飞的。所以呢作为基督徒呢，我觉得这句话我们更加可以去应用啊。那么一早呢5月13号香港这边的清晨是不是很舒服啊，小燕老师？
非常的舒服。我想说呢，从礼拜天呢我出门呢感觉上呢一点都不湿气，然后呢阳光也是明媚的，也不会太热。
是，
真希望呢一年365天都是这种天气啊。
当然我们是这样希望，但是人生有春夏秋冬啊，就像我们的气候一样。那么提醒大家啊，北方升温了，哎，真的来到夏初，可以说呢是很好的一个季节。另外呢华中华东部分呢就要小心，可能呢会下雨，有些地方可能雨还挺大的啊，所以出行的时候呢还是呢看一下天气预报。好了，那么这一周呢我们是播出呢跟母亲有关系的母亲节专栏。
是的，会有不同牧者给我们分享圣经中的母亲，有很多位，不知道你现在想到哪几位呢？那么另外呢刘芳老师也会分享历史名人的母亲。那所以呢我们是有两个环节都是谈母亲的，一个是打开圣经当中的，
对，
一个是历史当中推动人生命的一双手啊。
当然呢我们也会呢一起来查考本周要背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30:24-25的经文啊。最近呢这些背的经文呢可能难度有点高啊，因为呢它就是有点故事有点剧情的，但没关系，没有背没有问题，最重要是你要能够呢听这些经文的解释，然后在当中呢我们想想上帝向我们说什么话呢，我们最有感受的是哪一句话呢，那么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呢，还有不可少的就是我们每天一定要做的是什么呢？
灵修。
对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基督的作为。 启示录一章四到七节。
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愿那位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与他宝座前的七灵和那忠信的见证者，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赐恩惠和平安给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这是真实的。阿们。
正如古代的书信一样，启示录一开始就有问安语，在第四到第五节，作者约翰说，愿恩惠和平安给你们。只是在这两节经文中，形容的那一位赐恩惠平安者的相关描述呢，是比较长。他是圣父，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圣灵，经文提到他宝座前的七灵，那不是指七个灵，这里的七是象征意义，代表完全。他是圣子，这里对基督的描述特别详细，而且不像惯常用的父子灵的次序，而是把子呢放到最后，带出了启示录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息。那详细的内容呢，可以重温昨天有关四组意象的主题，都是全部与基督和他的工作有关的。基督是谁呢？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一章四到七节说，他是忠信的见证者，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世上君王的元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他驾云降临等等。短短的几句话归纳了主基督的工作。第一，借着道成肉身，他向全人类启示和见证上帝。第二，他为人死和复活，成就了救恩，并且成为第一位上帝的新创造。第三，神把他高升，使他拥有至高的权柄。第四，他从最终释放所有愿意借着他跟从三一神的人。第五，他让人重新成为神国度里的子民，并且使我们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父神的祭司。第六，他将来必定会再临。当我们继续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基督在教会和世界中的工作，他的最后的得胜和他完成了所有的工作，而众人也将会在新天新地里永恒的敬拜上帝。赐恩惠平安者就是三一上帝。如果我有任何不安或者忧虑，应该放胆交托给他，因为他是大能赐恩典并且与我们同行的慈爱上帝。基督道成肉身，为人死和复活，拥有至高的权柄，他从罪中释放我们，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他必再来。在这六个方面里，哪一方面对今天的我最有意义呢？为什么呢？ 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愿那位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与他宝座前的七灵和那忠信的见证者，从死人中复活的守生者，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赐恩惠和平安给你们。启示录一章四到五节上。
复活七灵修，基督的作为。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1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耶稣基督他是主，一首呢由小朋友来唱出的诗歌，回应呢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跟主题，启示录一章四到七节，基督的作为。
是的，我们知道呢，约翰呢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么流放在孤岛的他呢并没有离开亚细亚，写信给受罗马政府逼迫的七间教会，其实呢是全体教会的代表。他们当时受到什么逼迫呢？有的人可能被没收全部的财产，你知道罗马人建了很多的斗兽场的，那么另外呢也有许多的基督徒被火烧等等的。约翰呢为了兼顾信徒的心呢，他真的要写信给教会，而且是上帝透过他启示上帝的心意，揭露终极的结局。我们在四节开始看到约翰颂赞三位一体，那么我见到刚才呢半醉半清醒，他就是问到这个问题，基督是神还是三位一体呢？那请文慧老师待会可以解释一下。约翰强调神的永恒性，这个七灵呢象征圣灵在教会完全的彰显。那么耶稣也是有三重身份的，他是忠心的见证人，他从死里复活，他也是地上君王的首领，万王之王。那这个时候呢，面对极大痛苦的信徒，当他们打开信，看到每一字每一句呢都是很有重量的，都是给他们的安慰，也都是支撑他们相信神，因为已经揭开这个终极呢，神一定可以胜过黑暗权势，也是胜过死亡的这个凭据，拿着这个凭据呢就可以勇敢的走下去。而且我们知道呢，从创世到 周末呢，神都在掌权的。可能今天我们遇到的逼迫不一样，我们也是的。在世界上，你看到福乐颠倒，没有秩序的，这个世界失控了。但是神从始至终都没有失控，他依然是坐着为王的。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依然是与信靠他的人每天都同在的。
我看呢，这个第五空间呢，幸福一号呢，已经给我们的半醉半清醒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啊，三位一体的真神呢，这是一个奥秘，那很难呢，在这个时间很短的时间呢，跟我们的半醉半清醒呢来说清楚。但是我非常欣赏你，因为有问题就提出来。我相信我们这里呢，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乐于呢彼此的讨论、彼此的交流跟互相的啊一起分享。那么我要说的就是，我们信靠的是三一真神。就是我们的圣父、圣子还有圣灵。那我希望半醉半清醒，除了有问题提出来，我更希望的是呢，既然每天你都来听节目，我就希望呢，你向神祷告，主耶稣基督啊，愿你向我说话，透过节目让我更加的认识你，也愿你的工作，因为基督的作为不是只有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才发生，今天仍然坐在我们当中，也仍然掌管全世界。所以今天只要你向耶稣基督呼求，耶稣基督的作为仍然会在你的生命中啊发生的。所以呢半醉半清醒，你可以告诉主耶稣，主耶稣啊，清醒的时候向我说话，我醉的时候求你保护我，也帮助我的灵魂能够苏醒过来。那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的。好了，早上的7:46，那我们灵修完毕，接下来呢，这个心灵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呢？这个心灵的土呢已经松动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呢圣经中的母亲讲呢旧约创世纪里头一位挺有名的母亲。
他们是母亲，养育神所赐的产业，带给孩子们一生的影响。
周广亮牧师、姚谦牧师、罗文辉老师、林晨牧师、杨天成老师分享
圣经中的母亲。
我是姚谦，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的母亲。五月份呢，我们电台呢有一份的刊物知音人呢，我留意到他的诉说的母亲的爱。他说母爱是伟大的，伟大的母爱是通过生活中的小事反映出来的。母爱是真挚的，真挚的母爱是在母亲的叮咛、唠叨与牵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真的，每年呢，母亲节呢，五月份呢，我们都来思想到母爱的伟大。那么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摩西的母亲。其实摩西的母亲，父母亲是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很多人也不了解。其实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翻到出埃及记6:20呢，那里就记载他们的名字。20说，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哇，原来摩西的父母亲呢是暗兰跟约基别。那么我再查找一下暗兰跟约基别他父母的名称是什么意思啊？我发觉都很有意思。暗兰的意思是显荣高举，被神高举。约基别的名称是神所尊贵，神的荣耀。原来摩西的父母亲呢，他们的名字真的像彩虹一样的名字。所以呢，我就给摩西的父母亲他们的生命称作彩虹的生命。真的像彩虹一样，他们的生命散发出这种光芒。那么我们谈到摩西的母亲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反映彩虹的生命呢？我们的经文呢，如果大家有时间参看呢， 应当是出埃及记二章一到十节，哪里就提到摩西的出生，在一个埃及王要杀这些婴孩的环境中，他父母怎样保存他的生命。那么新约的希伯来书呢，十一章二十三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啊，摩西生下来是俊美的婴孩，但是父母呢也因着他这个俊美呢违背王命，藏了他三个月，因着信心。所以呢，彩虹的生命，他的父母，我有三个方面的体会。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作为父母呢，能够面对逆境的勇气。出埃及记二章呢，你就发觉一节两节提到摩西一生下来，哇，三个月都不简单哦，孩子会哭哦，他的哭声怎么可以再隐藏他不被发现呢？啊，但是这对夫妻呢，他们尊重生命，有保存生命的道德的勇气啊，这个是第一方面哦。第二呢，就更奇妙的就是不能再隐藏这个婴孩，居然呢，法老的女儿来河边洗澡，哇，他姐姐米利安看着弟弟不可以保持他嘛，父母要把他放弃嘛，居然这个法老的女儿呢可以来收养他作为他的养子。所以一方面呢，摩西的母亲包括他父亲是有勇气的父母，另外更值得欣赏就是他们有舍去的心怀哦，哇，要放手让孩子不晓得他未来如何，因为已经不可以隐藏嘛，这种放手的决心跟勇气呢，在他们来说呢，我们看来念来好像很简单，其实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我们看见他们有交托天父的信心跟盼望。那么往后的结果是怎么呢？结果摩西就做了法老女儿的孩子，但是真正养活他把他抚养成长的是摩西自己的母亲约基别。这里呢，我们看见第三方面很特别的，就是这对有金钱生命的父母，他们的经历里面居然可以经历到神大能奇妙的保守。对他们来说呢，可能是一种的喜出望外，失而复得的一种的经历。对摩西的成长来说，当然我们晓得故事往后发展，摩西长大了怎样被神来使用，他在以色列百姓作为埃及奴隶可以被带领出来，这个往后的精彩的故事。但是从这对父母的身上，我们真的看见真正的父母他们怎么样有这种的生活里面的勇气，愿意舍去，而且也是对上帝有这种的敬虔的生命。如果我们说摩西的父母，特别他的母亲啊，是养活他抚养他长成的母亲嘛，他们有彩虹一般的生命，那么我说哇，他们的孩子长大往后呢，有一种的彩虹的使命。摩西就是一位这样的领袖，他的一生蒙神的眷顾，本来不可以存活的，却蒙天父的保守，结果在父母的榜样底下，他长成以后一定懂得去查找啊，他原生的父母是怎么样为人做事的。今天当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做父母的，做为人师表的，做家长的，我们有没有这种的道德的勇气，持守最重要的事情，尊重生命，有这种呢，愿意在一个逆境里面呢，愿意放手。反观今天这个世界，可能我们很多父母，我们都是以追求成功，追求成就为本，没有想到我们个人的见证，我们生活的智慧，我们信靠主的勇气，我们也在神面前应当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种重要性。不晓得如果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做家长的，做为人师表的，留给下一代最好的培育是什么呢？我们真的要想想，我们留下来给下一代人最好是什么呢？是他们财富吗？是他们一定要成功吗？或者说让他们学会 在艰难里面还有尊重生命这种的勇气，还有懂得放下。因为当摩西的父母放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居然经历到大能神奇妙的保守。看完我们从摩西的母亲约基别跟他父亲暗兰的身上活一个彩虹的生命。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生
有一双眼随时看顾着宝贝，
有一双手缓缓地推动着摇篮，
有一颗心把孩子放在心尖尖上。
每天我在耶稣面前为你祝福祈祷。
奥古斯丁、
约翰卫斯理、
林肯、
约翰纽顿、
玛利亚、
利百加、
哈拿、
拿阿米、
摩西。
5月12号到16号，星期一到星期五，
线上今天特别播出母亲的故事。
这是我的祷告。
早上的7:59， 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是星期一到星期五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5月13号星期二是小韵老师跟文慧。刚才呢我们就听了这一周特别为大伙儿安排的关于母亲节方面的专栏母亲的故事，那么刚才我们听了姚谦牧师分享的就是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可能大家呢就跟小韵老师跟文慧一样啊，摩西的母亲有名字吗？
当然有名字，我们就怀疑圣经有记载他的名字吗？结果刚才我们真的是搜了一下出埃及记六章谈到家谱的时候呢，
对，
就会看到母亲他母亲的名字了。
对，通常我们的注意力呢都会聚焦在就是前面啊，这个小摩西如何得救，哇，这个妈妈在当中的角色啊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也因为呢爸爸妈妈的决定小摩西才能够生存下来，对不对？然后就想，哎，好像都没提到妈妈的名字啊，就算第六章家谱没有出现妈妈的名字，也不能够磨灭摩西的母亲他所做的事情啊，保存了这位呢伟大的领袖他的生命啊。这个就让文慧想起来呢，我相信昨天很多人呢的眼泪呢是整天哗啦哗啦的流，为什么？因为昨天是5.12
啊，
就是汶川大地震17年了啊。那昨天呢文慧也是每次呢一打开这些新闻呢，这个眼眶呢就会流汗了，不由自主的流泪了。那昨天啊，其中一则新闻是让人很感动的啊，就是当年挖掘队伍，就是救难队伍，他们在挖掘拼命挖掘的时候呢，诶，就终于呢找到了一位女士。那么她被挖出来的时候呢，她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她的身体呢是弓着的，像那个弓箭一样，好像是跪在那里，然后呢拱起来，然后呢就是救难队伍呢救援人员是很辛苦的，就是把他就是挖出来，然后也把他的身体呢很辛苦的就是搬开来看一下，原来他保护着他的小 baby， 他的小 baby 呢还在母亲的怀中甜甜的睡着，然后呢也在包着小 baby 的那个包裹衣物当中呢就发现了手机啊，手机上面呢就有母亲呢打下的一行字，就是宝贝，如果你还活着，记住妈妈爱你。那我想，哎，就是想到摩西的母亲，就想到呢昨天我看到的这个新闻，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一则新闻，看的时候也一定像文慧一样就不由自主就流下眼泪。
是的，勾起了我们的回忆啊。我也是记得这个画面的，后来媒体报道啊，犹太人呢有一句谚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说上帝太忙了，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个人，所以创造了母亲。当然这句谚语呢不是否定神的无限全能的，反而是凸显了每一位母亲的爱。就算圣经没有记载摩西母亲的名字，我们也会记得，我记得是我觉得他们母女俩非常的有默契的，
就是妈妈跟女儿，
对，妈妈跟女儿，女儿也是非常机智的，结果呢就拯救了弟弟，还可以亲自呢去孕育他3个多月。感谢母亲从孕育开始无条件无所求的辛劳付出啊！我每次呢回娘家呢，我有一种感觉，我像在逛超市那样，东西呢塞满这个手推车的，还不用付钱的那种啊。因为呢，我妈妈永远都觉得我们家的冰箱是什么都没有的，而且呢，你年纪多大呢，你的母亲还是觉得你是小孩，就算你结了婚，她还是觉得你是吃不饱的，你睡不好的。那么圣经当中有很多伟大的母亲，那我现在马上想到的是提摩太的母亲。因为提摩太为什么他是个敬虔很乖巧的信徒呢？就是从他母亲还有外祖母那里承传下来的。那么今天呢，虽然我们不是别人的母亲，但我们也能够成为其他人属灵的好榜样。
我们听众当中很多人是母亲的。不过小燕跟文慧呢都 小燕呢，她将来有机会的，那么文慧呢就应该没了啊。但是呢，我们都很愿意呢，就是在属灵的路上啊，不敢说是成为别人属灵的母亲，但是我们愿意呢成为别人属灵的同伴，就像妈妈一样。刚才小燕在讲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您回家呢像逛超市，我就想起我看到一些新闻呢，就是呢八十几岁将近九十岁的女儿回去看妈妈，妈妈已经超过100岁了。
我也见到过，我曾经跟我妈说，我希望呢以后有机会咱们一起住老人院。
哦，好啊好啊，你妈妈很有活力的。
你不觉得这个画面很温馨吗？
对，很温馨。
就是我80多岁我还是能够喊妈妈。
对对对啊，非常非常的美啊。哎，文慧呢就觉得这个小燕的母亲呢很有活力，所以呢小燕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哎，跟妈妈的这个活力呢可以互相的感染啊。我看到了，真的我们可以呢啊成为别人属灵的同行者。那就像母亲养育孩子，小时候是照顾他，但是当孩子大了，其实你是他的同行者，对不对？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半醉半清醒，他说我也觉得上帝太忙了，不管我们的母亲啊，幸好劝慰子呢，这个我们的班长呢，他就说放心，我们的神呢从来不会忙乱的，也从来不会嫌麻烦的。
对，
你有什么芝麻绿豆的事情呢，心里不舒服呢，不开心呢，有问题解不开呢，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呢，因为我们的神呢不打盹也不睡觉的，
对，
神的大能呢超乎你的所求所想的。
更不要忘记呢，上帝也是母亲的上帝啊，所以母亲呢也可以呢，或者说呢，有些母亲是常常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也因着母亲的守望，很多的孩子呢就迷途知返。昨天我们不是听了奥古斯丁吗？那我先读一下呢，我看到小静呢，小静啊也应该呢还是年轻的女孩姊妹，还没有当母亲，那她就当属灵的守望者，那我就觉得很棒。她说前几天我辅导班有个女生感觉没有朋友，我观察她的性格比较孤独，有一点自卑啊，我为她祷告，后来呢有女生主动借她东西，她感觉呢别人也很友好的，就试着和别人玩了啊。有时没朋友需要性格的突破，当然也需要有人多走一步。所以呢，小静你在当中呢真的是一位呢非常好的很棒的导师，很棒的同行者。那我相信我们的上帝他呢虽然开玩笑的是很忙，因为全世界那么多人，对不对？那么多基督徒啊向他祷告，但是神他的能力超乎我们所想象，更何况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母亲为孩子的祷告，上帝都一一的垂听，一一收着呢。那如果票选世界上有名的基督徒诗歌啊，基督教诗歌啊，不能说
太多太多了，
对对对，但是有一首我相信一定能够呢名列前十名
啊。不如这样子，我先唱一下吧。
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什么歌呢？
什么歌呢？
到的。
哎，那今天我们就要说这首歌的它的作者、它的故事以及它跟它妈妈的故事。
约翰·卫斯理、
奥古斯丁、
林肯、
华盛顿，
他们的生命中都有一双推动的手，扶持、养育、陪伴他们。这双手就是母亲的手。
约翰·牛顿的母亲。约翰·牛顿是18世纪的圣诗作者与布道家，他的诗歌流传了近300年，其中包括最著名的一首就是《奇异恩典》。约翰·牛顿出生于1725年的英国伦敦，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人，从事航海事业，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非常渴望儿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希望他以后能够成为牧师。为此，他的母亲常在神的面前为儿子祈求，甚至当约翰稍微懂一点语言的时候，
就开始带着他熟记圣经的经文及诗歌。但不幸的是，约翰牛顿的母亲在他七岁那年就病逝了。后来父亲再娶的妻子不信上帝，他们的家庭生活也不再和睦。11岁的约翰牛顿跟着父亲上了船，开始了航海的工作。随之呢，就染上了水手们的放荡恶习，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偶尔呢，在无力自拔时，就想起母亲的信仰，提醒他要悔改。但是他又实在受不了诱惑。到他19岁那年，因为他已经是有经验的水手，而就被征召接受了海军的训练。但因为受不了那严苛的艰苦，他就企图啊跳船逃走，但是却被抓了回来，被铁链锁住了。之后他被囚禁了6个月，一有机会转而去了一艘贩卖奴隶的商船来服务，变成了船上的一个苦工。他在船上当苦工直到4年之后，在23岁的时候终于被他父亲救了出来。但是在回英国的途中却遇到强烈的风暴，船在浮沉之际，约翰牛顿想起幼时母亲教导他所背的圣经经文，于是他向神祈求，并愿意将他自己奉献给主，永远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祈求也让他在风暴当中得着新生。直到1764年，39岁的约翰被圣公会按立为牧师。他母亲盼望他成为牧师的祷告，在30年后，约翰几乎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终于得着了上帝的回应。约翰一直为神工作，直到82岁退休。但即使在他记忆力衰退之时，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两件事情：第一，自己是个大罪人；第二，基督是他伟大的救主。他为自己写下了一句墓志铭，说道：约翰牛顿，神职人员，曾经放荡不检，不信神，在非洲做过奴隶的仆人，借着我们满有怜悯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蒙保守、医治和赦免。约翰牛顿的母亲，他的祷告见证了不论时间多么长，环境多么恶劣，但神都是信实的那一位。因此在约翰牛顿的诗歌中有一句说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他的人生也见证了这是何等惊人的奇异恩典呀。
我最一的身边，牵我 是爸爸那双厚实的手把我弄坏的东西修好，使我能够不停地乘风追逐梦想。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希伯来书12:6。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把爱带回家。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撒母耳记上30:24-25，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位呢，应该是新朋友啊，小雨雪。
欢迎，每次呢看到有新的朋友加入空中团契呢，我们都很开心的，欢迎你常常冒泡。
嗯，我也看到呢，劝慰子呢就特别的提到呢，哎，这个历史名人或者说教会的历史当中那些有名人物，他们的母亲也是很伟大。譬如呢，他说呢，像这个南美洲奥卡族传福音的几位宣教士的母亲，还有一位呢在旷野玛纳听过，因为母亲把五个儿子都送去宣教，他们都为主殉道了，就五个儿子啊。
嗯，
那这个和像奥卡族传福音的是一个人吗？那这个是我会需要去查一查的啊，我不知道，但是就可以想象啊，如果没有这些母亲的培育，就很难想象会有这些宣教士的出现了啊。好，所以呢，跟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很有关系。大卫说什么？前方打仗跟后方，这个手啊器具的是同样得分。母亲啊培育出孩子，孩子成为宣教士，或者是伟大的这个圣徒，像奥古斯丁伟大的教父，我相信他们的母亲啊在神面前也是同得奖赏的。那我们来了解经文。昨天呢，我们了解的大卫和他的军队受到亚玛利人的袭击，在几乎绝望的时刻呢，大卫就寻求神，神就带领他们重新夺回了一切。
但是不过打了胜仗之后呢，新的矛盾又出现了。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30:21-22记载呢，当时大卫带着胜利品回来，那些因为疲乏不能够一起上战场的200人就前来迎接了。那么大卫呢也上前问候他们，不过呢在这个时候，有些呢刚刚已经非常疲惫，因为他们上阵打仗的人呢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觉得不公平嘛。
嗯，
他们觉得自己比这些在后方的人出力更多，所以呢战利品不用分给他们的，只需要呢把这些人的妻子儿女归给他们那就可以了，战利品就归我们这些付出过努力的人吧。
是，那这些人的不满呢似乎呢是在抱怨说，哎，这些没有上战场的人他们很疲惫，我们也疲倦啊，但我们还是上了战场，那么这些战利品是我们拼死得来的，所以 牧牧能够分给这些没有去打仗的人啊，当我们停在这里，哎，我们来慢慢体会，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人之所以争取他们所认为的公平，是因为他们将这一次的得胜呢，看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那么听到这些人抱怨的大卫怎么回应呢？23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啊。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看见大卫他重新定义这次的胜利，他是把得胜完全归荣耀给神的。虽然这400人我们真的是有功的，但是大卫知道我们真正要感谢的、感恩的，该是把荣耀归给神的。
事实上呢，在人力物力都落后敌军的情况之下，这一次的征战不是靠人的努力去得胜，而是神为他们去征战的，是神将敌军交在他们手上，而人呢，只是承受了神得胜的果实。那么既然都是领受恩典的，那么人就不能够独占，应当成为分享神恩典的管道。
对，
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中，你是否也常常去比较还有抱怨呢？如果我们都是领受恩典的人，那么谁能够自夸呢？好，今天最后一通，因为他要说见证，所以我希望能够给他有时间啊。董姊妹你好。
董姊妹你好。
哎呦你好，你是未婚姊妹吧？
哎，是的。
哎呦，感谢神了，我打了好久电话打不通啊，终于打通的了哈，感谢神了。
哎，是是，对不起啊，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要做见证啊。
哎，好的。
好啊，你讲见证。
我告诉你啊，我是山东人啊。
我是山东人，生在东海之滨。
我在江西住了好多年了，我从5年来到江西的，也经常回家去嘞。我做见证啊。
我家在山东。
好的，那董姊妹，你的见证很多，哎，我知道。所以呢，我请张琴老师呢，把你的电话呢给留下来。那希望可以呢，下个星期五再打电话给你，你准备好说你的见证，好不好？
山东欢迎你。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看到小静呢在第五空间说山东话太杀伤力太强了。
好亲切是吗？
是，太有感染力了啊。好，那我们也收到了弟兄姊妹的代祷，需要由金州邓飞弟兄提出来的，劝慰慈提出来的，还有刚强提出来的。那么现在就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我们生命气息，感谢你看顾我们每天的生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多体贴你的意思，不随己意，顺服你的带领。此刻呢，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身体、把心灵、把所需要的完完全全交托给主。主啊，你是那一位医治的主，你使瞎眼的看见，使瘸腿的行走，使被疾病缠绕的得着自由。主啊，求你帮助邓阿姨啊，她的身体有些情况状况，可能已经接受治疗一段长的时间，今天她会到医院复查的。求主保守阿姨呢，去医院的路上呢是平安的，也希望呢她在医院呢不需要等候太长的时间，很快呢就能够见到医生，也希望呢主能够赐 医生智慧赐给他们爱心呢，帮助阿姨呢能够治理好身体的一些毛病，让她能够得到适合的治疗。更重要的是，让她一路上能够感受到神你的恩典，感受到你是那一位每时每刻都看顾我们的神呢。主啊，我们一味到赵弟兄来祷告，他的双腿骨折了，非常非常的疼痛，现在呢已经开始正在进行手术了，求主保守整个手术呢是平安的。主啊，我们也为到他的灵命来祷告。以前呢，他是一位很热心在教会服侍主的弟兄啊，但是呢这几年可能因为生活上呢遇到一些的转变呢，以致他的灵命呢好像软弱了。主啊，他的母亲呢也是一位信靠你的姊妹，求主带领他们呢，他和他的母亲呢更多的跟随你，不要离弃你啊，紧紧地跟随你，抓住你的应许。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呢，我们谨记得你是那一位全能爱我们的主啊。主啊，我们也纪念到刚强他的大姐啊，这位姊妹呢已经不能够脱离异端，在人看来是很困难，因为她在其中已经有30多年了。但是神呢，只要我们把心中的忧虑交托给你，你一定能够成全，你会垂听祷告的。求主帮助大姐呢能够脱离异端，不要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主啊，求你亲自把他拉回来。主啊，求你亲自呢拯救失丧的灵魂。除了他的大姐，我知道呢这个全世界各地呢都有很多人是受到异端的影响的，影响他们价值观，也破坏他们跟家人的关系，也破坏他们的生命呢。他们生命是一天一天的被毁灭的，被魔鬼给引诱过去了。主啊，求你帮助，求你怜悯，让人能够认识到真实的你。主啊，求你触摸我们身体心灵的软弱，使我们靠着你得着更新还有恢复。特别当我们人生遇到迷茫无助的时候，求主指引我们前行的道路。当我们偏行己路，求主的灵呢感动我们，及时的悔改过来，让我们每个人在你里面呢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也为到过去的母亲节来感恩呢，相信很多家人呢都跟他的母亲聚餐呢，有很开心的相聚。但是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一天才感谢母亲的爱，愿主呢帮助我们呢做一个好的子女，我们在家里头呢做美好的见证虽然呢不是每一位母亲都相信你的，但是我们迫切为每一位还没有认识主的母亲来祷告，感谢母亲的孕育，也感谢呢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付出。主啊，感谢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神啊，在有你的选择里，我都选择你。
你有谁能阻挡我向你追随？世界唯有你带给我爱的滋味。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这一次飞行旅程因为有你才显得宝贵。
谢谢小月老师带领我们呢在神面前呢吐露我们的心意，也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很感动，因为今天代祷事项呢都是我们的家人提出来为谁为谁祷告，就看到呢大家在爱心里真的是彼此的守望。那真的但愿呢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去思想母亲的爱时，我们也愿意呢像母亲一样去照顾自己，也去照顾所有需要的人啊。那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再次的提醒啊，天气变化，所以呢出门多带一件衣服，薄的外套，还有要带雨伞，因为可能随时会下雨。愿神赐福大家，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